沈祝福，很高兴的就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海德堡买吃的，感觉到就回到自己的家。真的，神祝福了我们。我感觉到当年有时候人也有这么多参加崇拜，在我们场馆里，我们要把那个桌子移来移去，大家急得忙忙的。小孩子在那里跑来跑去，某次在那里讲道的人也不安心，听到的人也得不到安宁。为科奇姆斯来到海德堡，就找到了这个好地方，那么以后就成型了海德堡我们华人的教会。神特别的恩典我们这么多年来成为一个德国再蒙福的教会。有一个再好的地方呢，就是我们海德堡的神学院是不是我们的，但是他把再好的专家牌子出来买一次，是中国的专家都给我们先用，免费给我们用啊！神恩典。所以呢，时代的不同，过去我在我场馆里我也站起来讲，有时候有时候哎，今天吴弟兄讲道，我感觉到是不是乡村呢？那后来越来越感到这句话讲道，感到站在上面有一点不乡村的样子。但是拿今天来说，更是那么个样子。我们有那么多的传道人，有那么多的牧师，有那么多的神学专家，都从我们这里出现。我弟兄站在这里，太不乡村了啊！但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向你们说，不是什么讲道，要讲道了要讲经的，要让我们这么多的神学生一代一代的来的，还有以后的来的，都会为我们做。我只是把我自己所读过的圣经，照着我自己的心意跟大家做一分享。那么如果有圣经呢，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读。没问题，现在买。就翻开新约以弗所书，没有读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很简单，我读圣经读的不多啊，大家就看着圣经，我来念啊。这个第二集的就是它跟第三集两集连在一起，可能这里如果当时分集的是怎么分我也不知道，我因为不是念读圣经的人啊，我们就先读好了啊。以弗所第六章第二集第三集，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的应许的诫命。就这么一节经文，请大家为刚才所读过的这一节经文祷告，为小兄弟祷告，要为你们自己的心灵祷告，求神安静你们的心，保守了我们的会场，也加给小兄弟的力量，是能够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合为一的聚集和崇拜。荣耀的天父，感谢你，你肉身的带领，你恩典的领导，是你孩子又一次的在教会跟弟兄和姊妹共同站起来分享你的话语。刚才孩子也逢着你的门读了以弗所第六章第二节经文，这是使徒保罗当时在监狱里面向以弗所教会所写的。圣经里面的话实在是太深奥，我们刚才用着自己的头脑真的不能了解你的话。我只有求我的神，你在这里开始工作，求你把何谓真理的人降在我们中间，你保守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又保守了我们的会场， 是我们在这里的都能够把自己的心浸在你的里面，你大能的手托着我们，你智慧的人托着我们，让我们先领受从你那来的智慧，来记述你的话语。我要谢谢主，是求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神祝福我们。在这里可能站起来跟大家分享有两年时间我都没有在这里出现啊，那但是今天弟兄姊妹又愿意要小兄弟站在这里要跟大家起来分享，其实我也很乐意，其实我也很惧怕，怕的是自己不够，乐意的是我很愿意到这中间。那么今天所读的，刚才所读过这一节经文，可能是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我在我法兰克福达拉艾西如果站出来读这一节经文，他们就说你今天讲的已经是讲孝敬的事情。但是兄弟，今天可能会叫你们意外，我不是说孝敬的事情啊。但是我要为什么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从孩子在母亲的怀里一落地慢慢长大上学，又就是你们就留洋寄宿深造，过了几年自己又像爸爸那么了、哦、那后来再讲，现在我们有过多底了啊。那神的恩典，当年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除了自己心爱的人拖着我们的手，如果一个不喜欢的人拖着我们的手很不舒服，但是到年老的时候留时候早六一点欢动的时候，随便什么人把我们拖一拖我们都感觉到非常感激，像刚才马这个童话里面的老太婆一样啊，因为年纪大了嘛啊，她毕竟有这样。那么这几个字可能你们读的比我顺口，能不能请大家帮我读一下一起读？
唯一的主光面金星托化成
功。刚才我跟虚统弟兄一拉手的时候我就说虚统弟兄好像你头发又掉了，我老脸都没有好很难光，这个是自然现象啊。我们感觉到比我们头发掉的更多的老年人，尤其是不是我们的长辈啊，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想，值得我们去思考。有很多人的头发都掉的差不多了啊。那么有的人老了得意洋洋，有的人得了老了就愁眉苦脸，但是还有些老人呢，在去年下半年跟今年的上半年，我常去医院探访一个我们老乡。我每次去说我们土话叫阿母呢啊，叫做叔母。其实老乡也不是老乡，是我们浙江人，我们大家都说自己老乡嘛啊。我说都好吗？他说都好，就是死不了不好，老人有老人的苦啊，不是你们现在求学在学校里学习功课不两天就考试那么紧张，有的工作上面一大堆的事堆在面前，我常常听我儿子医生说总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堆在前面啊，每天面对这些的东西就是好像不是很乐意的去完成，而是对这个东西已经有讨厌的样子，那么工作效率的自然而然就往下低下来啊，这是心态问题，我们现在不谈他的问题啊。那来感谢神，我们刚才说到这，那我们的家自己大家高谈常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像这样的住在一起。我们住在前面的爸爸妈妈是比我们高30岁或是高25岁或是高40岁的都有啊。 前几年有这里有个代言弟兄，他爸爸就比他就差不多都大60岁，啊，是吧？
但是如果刚才我们读过这首诗的下面呢，就精心脱发一群风，那站走在对面的，
转眼之间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就在我们的前面，但是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这个我们不在这方面研究，统统40分钟的时间来不了啊。那么，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今天照着以弗所书所读过的这些经文，跟我们刚才看见的画面，我们要知道，那就是当守的要把它守住啊。如果刚才是读过，这是贱命，孝顺父母是孝敬父母是个贱命，那我们就要守住这一点。如果我们该下种的东西，我们要把它种下去。我们在基督里，神报恩典给我们，要我们去该做的事，我们已经做了多少？虽然我做的不够，或许你们有的也是做的不够。如果已经感觉到做的不够，我们赶快抓紧时间去做，啊，那么我们该得到的东西也把它得到。如果想得的东西，该得的东西，我们偏偏不去得，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神祝福。那么刚才以弗所书说里面说的孝敬父母啊，是你在世得福长寿，而是下面一条，这是第一条带允许的贱命。这个贱命这个东西呢，我们后面还会谈到。我们这两段经文就是第一节约翰一书第2章4节，人要说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撒谎，真理也不会在你里面啊。那第二节呢，我们如果守住神的诫命，因为这个诫命就是爱，只有有爱自然就守住。那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神给我们的儿是亲神的，是说我们逃避现实，有时候不遵守啊。那神恩典，我们再看上面去，其实孝敬长辈、孝敬我们的父母，这不是一件别的东西，是就是打开我们长寿的钥匙。只用孝敬我们的长辈，就这一条带允许的诫命，就自然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不知道你们的理解怎么样啊？这是我的简单，如果有你们有不同看法，我们可以再聊啊。神的恩典，我们再接下去看到，人家年纪大，这两个老人家，一个笑得合不拢嘴，一个笑得张不开眼。很痛苦，是过的是生不如死的生活，他笑得出来吗？是吧？他们一定过得还很开心。如果只是长命，像刚才那个我说的那个去医院看到那个老太婆说，好是好了，就是死不了不好。那个长命有什么用？没有，长命必须要伴随着有个福在你里面，没有福气，长命没有用啊。神的恩典，所以上帝给我们不是一个，是给你。蒙福就能够长寿，要改两个，这是必须要从孝敬这个工作上给我们活到的一个东西啊。那神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大家可以思想，或许你们都看到，我是在 CCTV 电视里面看到苏联有一对夫妇120岁的时候，全世界那些记者大家都赶到那里去啊，有的改消费，有的什么东西，为了他说几句话。其实那两个老头呢，也没有，那一个老太婆中老头也没有读过书，什么东西说话也说过来，那就是费了一点翻译费，翻译怎么说就怎么说。就是而且呢，那个老头子说话的录音他都录不到，但是120岁给全世界的记者都赶到那里，凤凰台也赶过去 ，CCTV 也赶过去，欧洲这些外国的电台的人，很多记者都赶过去。都感觉到好稀罕。如果抱他跟我们圣经里面长命人穆图萨拉相比，差远了。穆图萨拉有969岁，啊，
那但是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名言，有很多金句，里面有说到阐述的东西。那么也可以说那种都是阐述的秘籍，也可以说那是阐述的良药，也可以说那就是阐述的秘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大家神给我们都装备了英文和中文和德文都有一定的基础啊。我们看圣经都可以看到好多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字里面的圣经。我很希望从今天孩子小兄弟跟你们谈了以后，从今天晚上开始起，你们去读圣经，要找找圣经里面有关于阐述的那些东西。但是我找到不多，我这里一点点滴滴的跟你们说啊，所罗门对他儿子说，我啊，你要听说我言语，他这个要听说啊，听说我的言语，就是听说他怎么样的那种智慧敬畏神的言语。他在下面一句就比眼言一寿，这里讲的寿闷的事啊。那么他还在有一个地方说，在上帝的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过去的人这个富贵的事啊，很看得很重啊。但是现在有很多报刊，有很多电视里面报这个富贵两个字了，可能就改了一点点。我说长命长不是很好的事啊，没有福这个命长没有用。但是富贵如果让你心里面是一个压力一个负担，也不是好事。今天我不是批判圣经神的恩典，我尊重，不是我要尊重圣经里面是所有的神学家都崇拜啊，都认证，这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再高的信位的就是圣经啊，因为我们这是一级圣经，我们不能用着这一级圣经来断章取义啊。那神的恩典我们就记下去上一个。那么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刚才所读过的圣经，要孝敬父母，那么是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啊，这是一个福柏，他在考到北京的某所大学，他一个残废的母亲要带到大学里面去，每天要服侍他的母亲啊，他的孝顺。但是我们感到这个人他是不是基督徒我都还没有搞清楚，我没有去查。但是孝敬父母是个坏事，我们得福长寿，这是贱命。在座的信主如果像我一样二十多年的也有啊，从母腹里面就是已经就是基督徒的也有。那么我们初信的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里面呢，就是除天上父以外不可比有情为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不可跪拜偶像，第三不可叫天名啊，第四这是守当守安息，第五条就是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一条，要孝敬父母。那么第六呢，就是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不可第九不可奸淫，第十呢就不能吃贪心。这十条诫命里面其他就是都没有，除了这个第五条孝敬父母之外，其他没有概念允许，就是你守。但是为了这一条呢，你如果做到就让你得到，好像人做生意交易的样子啊，要挑头皮。所以我这是做生意人出身，我也喜欢交易，所以我今天选到这些经文也不会错。那神祝福如果在座的每一位真的你做到孝敬父母，你会长命
你会有得福。
神恩典，我们就不能把时间过下去，接下去我们就
在座的除了个别是德国人、欧洲人，我们多数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在理解我们的中国字。我刚才第一张片打出来就是甲骨文里面，如果叫外叫其他国家来就不认识啊。那神的祝福，我们中国的传统呢，有很多这是孝顺的格言，孝顺的格言。如果现在你打开中 CCTV 那个里面那些如果把孝顺的那个孝敬孝顺的事一打进去的，特别是小学生中学生，一篇一篇就多得很。雨翰的事在我们教会基督教教会篇里面跟天主教里面这个对为孝顺孝敬的篇章太少这找到的不多。这句话是谁说的我不知道，你们大概都知道，我就不用提了啊。父母在不远游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句话啊。尤其我们已经都离开父母到地球的另一半了，我们的心有没有在跳动？我们离父母是有点远，但是也有牛必有放。这样是不是父母都能够知道我们的手机号码，都知道我们的电话？如果父母今天晚上背痛感觉到难受，是不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啊。那父母年不可不知，我想可能我把控制都打上去了，那就是不能说其他人。一则这戏，一则这剧。其实谁的父母高寿谁不高兴呢？但是自然知道老年人的他的衰老有很多东西体力不支的时候，真的又是我们真的很高兴吗？其实是在我们远离父母的人的另外一种负担啊。神的恩典，我们就不在这方面再多很多说下去。每个人心里面，我在说孝敬的时候，大家都有想，都有一个感觉要孝敬。我是一定要孝敬，但我的父母是需要孝敬。可惜的有一点，这个孝敬不是白白的。看到孝敬的上面有一个夫字，这夫呢，就是我们刚才以后所说读过的夫。孝敬这是一条猛虎的干线，再快的高速公路通向哪，只要到哪里就是我们得福可以得到长寿的地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一日两招就可以的，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要熬过去的，很惨的。不是今天一天说孝敬就够了，我们回去斗家两个礼拜跟妈妈挨骂，我烧给你吃，妈你不用动，碗我全部洗，妈衣服换下来我你洗，这两个礼拜全部不做，这就是真的了吗？其实不是这样。怕的还可惜的有一点呢，子不孝，亲不待，长辈不是每一个长辈都能够活到120岁的啊。我两个父母都，我的父母两个人都是78岁就走了啊。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时机。我打上一个钟的意思就是这样。这个因为我自己电脑不好，也有点问题。那么尊敬的，我们要知道，如果从这条干线上去，那里有一个长寿福乐的福运啊。这个月我不知道我读普通话读错了没有啊。这条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孝道，基督徒需要上这种道，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孝道，必须要实行。这在理论上，我在这里如果跟你们讲了一个钟头或者是45分钟，我讲得很好，如果我不去做，那门的路想着不像有一个人在这里唱一首流行歌曲跟你们听了不是一样啊。那神的恩典必须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当父母年老的时候不藐视他，安之所需，赡养供应，什么东西父母要的东西，样样都为他具备，这个才是叫做孝敬的实行啊。这条基督徒的孝道呢，是一个蒙福的本钱啊，蒙福之本，也是一个什么？也是长寿的锦囊。现在锦囊这两个字都没有，很少人用了啊。过去我在很小的时候，他们讲故事的一个锦囊拿出来就可以，他告诉你什么东西，一个锦囊拿出来就用之不尽，什么东西都有了。现在都不用了，我不知道你们的理解是怎么样。其实孝敬父母呢，是等为天子，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才就说的，也顺为天理，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反对啊，也是合为人情啊，这个没有一个人，你讲这三条，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它推翻的。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圣经出来的字里面早就已经看到，就是摩西上山去，上帝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在那个石板上写给他的诫命第五条。那我们刚才前面都是讲到我们要孝顺祖母，要没有做该做的做到。其实真正来说，孝敬这个事不是说做到做不到的东西。现在那一个父母没有饭吃，那一个父母买不起衣服啊，而且你们住在这里，在这里上学，父母在家里还开着好车了，是不是啊？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还过得还好，还是你们在这里读书的时候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个时候的生活更加艰难。那但是他们虽然开好车，他们虽然用的是退休金，或是用的是退职金，外甥用的是下岗金啊，都不同。他们生活，中国的生活水平比我们这里好得多。所以我每年回去的，我真的不想出来啊。反正我老婆总说德国好，德国好，为什么？他在德国眼睛还往下面看，下面有孩子要保护。他看的不是老人家，我不是背后会帮我老婆，其实他比我孝顺多。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他的父母都还在，他现在两个人呢也78岁了啊，那是恩典。我们说的乱心不乱己，就是我们也看到刚才那个画面啊。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就再看下面说说，怎么样在现实生活中孝顺我们的父母呢？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最重要说的要说的东西啊。那么最主要的是来谈尊重啊，至于在父母的人格上面要尊重，要尊重的如果听取父母的意见。现在如果你父母是初中毕业的，把所有的资产，把所有的精力，把所有的金钱要让孩子读到大学，大学有点成就，孩子对他爸爸说我可以有留学的机会啊，他就不管什么啊，他就所有的东西都投入让自己到外国去留学。他们是这样的，但是你学到欧洲，你说到欧洲的英文，说到现代科技的东西，可能我们的长辈有时没有知识的，像你弟兄一样正在叫德国人给他评价是开纳安，我们感觉到同他谈话的都沟通不起来。你说到天，他听的不是天，而是阴啊，什么东西的都啊。如果你对他不尊重，跟到跟他谈话当然没有意思，好像脱了节一样啊。所以去年我在基督徒中国文化和基督徒的生活这里面，我有一篇就是父子冲突。我做了这样一个的一堂课，我去很多场馆里讲过这个课啊。为什么他们大巴中国出来，在欧洲开始给人家打工，打了工后再赚了一点钱就开餐馆，就开批发部。他的儿子呢，有5岁的时候就在这里上幼儿园了，4岁上幼儿园了，就5岁6岁还没有到就上学了，在这里跟德国人说了很顺口的德国话，要去办事巴巴都要求他儿子去
是吧？他儿子感觉到他对你说说不懂的，你就不知道了，是吗？啊，总是那个战败的，一天到晚上，如果跟着儿子的屁股，他要受到很多的委屈，啊，为什么？孩子们不懂得该战败的委屈，就是你们在这里都拿到学位了，我感觉到你们的孩子，他毕竟是从小一年级在德国读书开始。可能你们拿到学位比他高很多，德国文化里面的东西，或是德国人的幽默的那种音韵、幽默的口气，你还不懂，你们孩子长啊都是有关系。那如果孩子不对长辈没有尊重，可能还是有点冲突的东西出现。那神的恩典没有很多时间，我们就不提啊。那家庭的大事要为父母向上呀。有很多东西呢，就是啊，我们感觉到我做的这样子做是对的。我看到有一个任性的台湾做的片啊，一个儿子，他爸爸把家里的所有的资产全部投入，让他去美国留学。他在美国留学了几年时间，都没有给爸妈信来信。他妈妈每天都去看信箱，总是看不到儿子的信，啊！但是有一天呢，突然之间看到有一封信，儿子说我已经结婚了，因为要拿到一张绿卡，我就跟美国的一个女孩子就结婚了。但是他妈听到那封信呢，他妈躺下去就起不来了，哎，就到那一天为止，他妈的就结束了，是不是啊？因为没有该父母。长时联络嘛，这个儿子可能远游五番了啊。我们如果父母年的要本来是不远游嘛，如果是要远游必须有方式方法。所以我前面谈到你母亲是不是知道你的电话，这个很重要。那神的恩典，我们下面还有一句呢，就是说要把好再好的东西，要把再好的生命都送给我们的父母。有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从美国拿到学位就回到台湾拜了神学院，但是他的学生有一天出去玩，完了山上他爸呢那个血压高起来，找到路上坐在那里不能动。那个学生说，老人家你信耶稣吗？你还问我信耶稣不信耶稣？你那个你是这个神学院的吗？你知道你们的院长不是我的儿子啊。那他们说，那好了，你是基督徒怎么样？我是不信耶稣的。他爸啊，他儿子院长呢，他爸还没有回来。那一天呢，那两个学生呢就抱着个福音向他传，他把因为在那里差不多快要中风的时候，他们为他祷告，后来再好起来，那学生的扶着他就走到路上，把他扶到公车的回家，那他爸呢那一天就信主了啊，神的恩典。这个东西呢，我感觉到有很多人都感觉到很难提到了欧洲得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给父母。我有一件事在这里要提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应该是第二节啊，叫不用学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那在座的多数，我们这里没有洗礼的有没有啊？我们不知道还没有归入基督的，还没有洗礼的有没有？如果你是洗礼那一天，那个母是为你祝福的，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不管是怎么样都接受承认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要部分，那一天你已经更新了。但是后面半句呢，就是更新了变化，更新了不变化，那变成更新是多余的空怕。你们天天在你的电脑里面，有时候你忘记了更新，那电脑里面就叫你某个项目要更新，你里面有这个东西要更新，更新的必须功能要提升。你更新了，你功能神已经把那个功能放在了里面，你把老的那个功能不拿出来用，所以没有办法抱这个好东西送给父母，这是自己得着永生，你的父母永远是在地狱里面，这个多么可怜。我们要，如果你是尊重你的长辈，要把再好的东西，这刚才这个说的第五条，
这第五条里面你要更新要改变了，如果你有前面四条都做到了，你已经改变了，第五条就是 automatic 自然进到第五条。如果你就是一什么东西都没有改变，你如果回家度假两个礼拜，晾你的嫩裤嫩衣丢下来丢在那里的臭起来了，你妈说哎，你这个东西自己总是要洗的嘛，哎，你妈你问对你妈说我有多少约会，我有多少地方要去，同学什么地方叫我去我都还没有去，那回家吃了饭是一丢什么东西都不管的，对大人一点尊重都没有，今天晚上去回来不回来你妈都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你更新了，你没有改变，你没有变了，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好的生命送给你父母，你就是对你父母都想的孝敬都成为土壤。这是我的看法，我又说错了，你们也原谅我。那感谢主。其实爸妈虽然脑袋没有我们的好，他学历没有我们的高，他真像一个温度表，你对他已经的温度有多少，对他的爱有多少，他用千分秒帮你量出来啊，一点点的帮你量得清清楚楚啊，他是再能够感觉到你的心是怎么样。各位啊，如果真的我们要把好东西送给妈妈，必须要说出我们的爱。你在德国，德国人的什么话都说在外面，我们中国人是用心的，其实有些东西在心里的东西母亲不一定知道，夫妻也一样，父子也一样，特别我们你们的孩子在德国长大可能比你们好转一点，那神恩典，而且不使父母感觉我们怎么样，可怜的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的父母有问题，有问题，特别是广东人，这里有没有广东人？广东人有问题，他不说我有问题的，他说有毛病，我跟广东人相处了，他们有一点问题，有毛病，他看了一个东西，哇，有毛病啊，他就这样说啊，这个感觉啊，我们对长辈的那种误读，对长辈的误会啊，这个很有问题，真的吗？父母不是没有问题，有问题，他不是没有毛病，真的有毛病啊。那父亲病时会知劳情疾啊，你母亲又是忧疾不成事，如果他把辛辛苦苦的汗水钱全部投注在你的身上，让你在欧洲钱全部花光，什么东西都得不着，回家还要拿家里的钱再去趴人家的马屁要找一个位置，这个你就对他怎么孝敬，你的表达的怎么样都没有用了啊！但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古人常常啊，常常在这方面在研究啊，从水的志向怎么样？特别是在孔夫子，孔夫子他的学生，你们现在你们比我熟，我就不用多提了啊。那孔夫子呢，就说他的那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孔夫子有时候问他，什么叫做志向，他们有不同的说什么叫做志向，什么志向，我的心愿是怎么样，我的心愿是怎么样，通通都说出来了，但是他们都说了，学生都说了，老师没有开口，那么学生就问啊，子游就问，什么叫做孝呢啊？那么孔夫子开始的时候就对他们简单的简单，寥寥草草的简单，老着安置朋友性质，少着环子，就用这样的，但是他这样说就算了吗？他回过头来要再渗入的一句话呢，就是说了第二句话啊，那么就回答这句话呢，就是说，如果今天算是孝者吗？是为您养这位犬马见了又养，如果不正呢，何以比乎？啊，这个我就不用再解释了，大家看了就懂了啊。那么我们再回到前面看了，乱心不乱己，你如果你心里面没有心，你住了多少都没有用，如果没有心，你够住了多少天呢？像这样的大学生，他帮母亲能够维持了多久呢？啊，但是有人说啊，吴弟兄，你今天要说这些东西，但是我的父母有钱得很啊，他还养我呢，
那有一次我碰到有一个人说，我家里是很有钱的，他在这里吃呀吃好的，那他在这里穿的都是买名牌的什么东西，他钱哪来？他的父母干的。我也曾经有碰过一个广东人，他在德国大概快30年了，他出来是17岁，他今年56岁，啊，56岁，他说。你不用意味什么改强长辈，我从我家从来不改强我老爸的，我老爸对我说生子养子子养子啊，其实这句话不是没有错误，很现实，现在中国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啊，长辈人有资产的下一代人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往上奉，人家往下啊，往下笑，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说起来好像听的不是很顺耳，如果叫我们的家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有一点不愿意啊，很难讲。那么就是前段时间就是 CCTV 电视台里面播送有一个节目，就是北京某所大学的有那个教授，他讲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呢，就是说有一棵苹果树长得很大很大，松骨累累，每天有一个小孩子在那个树上爬来爬去，爬上爬下啊，要肚子饿就吃他的苹果，要睡觉困了的时候就在那下面睡觉，而且他还把那瓦砾啊小刀啊拿来在苹果树上磕，那个苹果树对这个小孩太爱了，他从不埋怨，总是爱这个孩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着呢，那个小孩子的头两天就不见了，过了好久这个孩子还是来了，那个孩子不是原来那个孩子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少年，那孩子来也不是像上一次那么高兴，那个苹果树就在，孩子啊，你终于是来了，我多么想你啊，你为什么这么久没有来？那孩子说，我没有心机来爬你的苹果树了，你知道我现在都上学了，我还要交学费呢。这孩子，哎，苹果树感到不行啊，孩子啊，是交学费吗？很简单吧，你看我树骨累累这么多的苹果，给你摘下去，你拿去卖了，不是就有学费了吗？这个孩子很高兴，就把所有的苹果全部都把它摘下来，就运去就卖掉了。孩子有学费了，每年收苹果的时候，孩子都经过，都照样而做。但是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突然之间这个孩子又不见了，又好久不来。这个苹果树天天盼望着这个孩子来，有一天这个孩子又出现了，这个孩子不是原来那个少年了，已经成为一个壮年人了。孩子说，像今天不想过去，我不是盼望你那个苹果和苹果树，你知道吗，人家都成家立业了，我现在连个房子还没有，都怎么成家呢？苹果树说，孩子啊，我多么盼望你来啊，如果为了这一点，很简单啊，你把我的树枝全部砍下来，你不是够你建一处房子吗？小孩就动起手来，把苹果树枝全部砍下来，就建了房子，就如此成家，再不见孩子来了，就这样等着等着，等到很多年，苹果树光秃秃的一根树干站在那里，这个小孩子也从这个树干旁边过来，这个小孩子忧心重重来，苹果树又说，孩子啊，你终于是到了，你要我等得你好苦了，还等得我好苦什么？你因为我还是当年的孩子啊，现在大家都不像我那么穷，大家要投入市场，要去做生意啊，这个世界上那么大，这个大海那么浩瀚，你像我一样光秃秃的一个人，连条船都没有，我怎么能敢出海做生意呢？苹果树说，你要为了这件事忧心忡忡干嘛？你快点嘛，你砍下我这个树干不是够你一条大船吗？你做了大船你就可以出海做生意了。 孩子灵机一动，马上拱手就砍了苹果树，肚条大伤，出海就去了。从此这个孩子就不来了，苹果树中就在那里等等等等，等了枯干快要死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小孩子又来了，现在来是满头白发、白发还有胡须的老孩子。苹果树说：“孩子啊，你到底还是来，哎，我总算户外白白的盼望你。”孩子说：“我来是来了，一言难尽。”树中说：“那有什么难尽啦？这我说才对吗？对不起你，你现在没有树干给你爬了，又没有树枝给你砍了，又没有苹果给你吃了，啊，要你白白来这里跑一趟。”小孩子说：“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来的，你是有树枝给我爬，我也爬不上了；你有苹果给我啃，我也啃不倒了。我就像到树桩旁边坐一坐，歇一歇。”苹果树跟小孩这个故事就到这里就结束了。真的，我们像这个广东人对我说，他爸对他说的那个，真的很像。啊，其实如果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知道，孝子真的子孝。亲为人的重亲，孝顺长辈不会白白的，因为刚才圣经里面说，有一条带允许的诫命，就是允许给孝敬父母的人的。哎，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这些句子、这些画面，都是很容易让我们理解，都是很容易让我们。把刚才的经文来理解啊，那在这方面我就不提了啊。要知道亲恩就看到儿了，要求子顺的先去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这是很重要的东西。那神的恩典，我们感觉到在物质丰富的世界里面真难体会到谁孝敬谁孝敬。如果真的家庭穷的时候，我们还看到这些画面的生活吗？有多少人？很少人在这里，很少人看过啊！你们在城市里，在上海人不用说了，有啊，然后在苏州都不用说了，这在我们那里，我是属府里啊，已经干过好几年了，以后才做做生意了。那么神的恩典，如果看到我们中国古代，我们就是当代的中国，有很多的长辈他还在半机械化的过那种农耕生活的，那种再能够体现得到人的孝顺和不孝顺。那神的恩典，因着时间关系，我们就把其他的事情略过去了啊。那么我们进入第一段。哎呀，我们感觉到孝非这位孝敬父母这个事是非孝敬不可，大家一致公认，这个不是关乎到父母，是关乎到我们能不能领取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上帝给我们的长寿的问题。那体贴父母，要把我们父母需要的东西给我们的父母，不是我们想改的改。如果父母不吃辣的，我们拼命搞辣的，是那是你自己喜欢，不是父母喜欢啊。如果是父母不喜欢穿那个连衣裙垫地他的，我们拼命是要喜欢给他的，那个母亲说讨厌，我穿了这个东西，我把地下的资本全部都扫光了，路上的记者都告诉我啊。那神的恩典，我们要把父母他喜欢的东西给他，让他有尊严，让他老道，很重要。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欧洲人没有这个。哎，唠叨不是一天几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一天37天，要让我们的长辈唠叨，这个叫做孝敬。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一段话，每个人都会忘记我们 出生时有多大，但是真的每个人都一样，谁都会知道啊，我们出生时没有像今天那么大，如果今天没有大的，我们母亲就没有办法给我们讲究生的事啊。那什么一点，那么我们请问有几个问题啊，你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肯孝顺长辈吗？委屈你们了啊！请问我们肯孝敬我们的长辈吗？感谢上帝，荣耀归给神啊！你们肯让给你的长辈快乐吗？肯，感谢上帝。哎，我对你们这一段话不坏百废。你肯让你们的父母唠叨吗？荣耀归神。哎，我很高兴你们该有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福长寿的人了。哎，我们不用担心我们是活99岁，可能是101岁。好，那哎，就荣耀归给天父。哎，愿神祝福，他的话会传到你我大家心里。阿门。兄弟见证就到这里为止，请大家低头祷告。荣耀的天父，孩子逢着你的门，跟弟兄姊妹共同分享了以弗所书6章2节应当孝顺父母的事情。我们感觉到孩子感觉自己孝顺的事情虽然做得不够，也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彼此分享我自己的体会。孩子虽然在你面前没有把你的话语讲得心透，但是你的祝福也照样的临到我们众将。孩子见证你的话语已经停止，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发生功效。如果我们高堂还在的时候，巴不得主祝福给我们每一位都懂得孝敬自己的长辈，好叫我们的母亲快乐。我要谢谢主，孩子在你面前同着你自己的百姓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门。